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26号，公元2016年12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访谈节目《飘着的流亡藏人》，三位台湾志工眼中的流亡西藏社区第二部分。西藏之声日前采访了三位在达兰萨拉教授中文的台湾志工。在访谈第二部分中，三人聊到透过与藏人学生的互动，对藏人与藏族、台湾人与汉族等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思考与感想。
那我讲一下，就是我有遇到，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发生了之后，我晚上有我有先问家方，我后来晚上又再去跑去问友恒，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在讲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非常的就是那个压力非常的大，连我都感觉到一个很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藏人学生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就是那天上课来了一个中国重庆的汉人，然后我后来我都是从学生那边听到，我觉得学生也是非常的 open minded， 他们就会跟他联系，就会知道他的背景，说他是在新德里做生意，家人在那边做生意的中国人，那来这边学英文，因为他们要来这边做生意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来这边学英文的，然后于是就顺便来教汉语。那他在课堂上，那是他第一次来到课堂，因为那是我的课堂，所以我就也在，然后我们就分两个小组队，练习 conversation 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就是那个语气是非常的理所当然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气势，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虽然是藏人藏族，但是对，他是讲藏族，你们是藏族，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以后学汉语真的非常好，因为你们以后也是要回，他好像也不是讲汉语，他是讲中文，你们以后也是要回中国的。然后当然就是有一种很理所当然的口气这样子。然后我当时的情绪，我当时的情绪我也很惊讶，因为那个情绪非常的强烈，因为你会觉得，诶，我生在哪里？我不是生在达兰萨拉吗？为什么有很多的藏人在达兰萨拉的这个历史，他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如果事情如他所认为的，那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些藏人到底为什么要出来？这些藏人出来的历史他知道吗？那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的理所当然，就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来达兰萨拉的 NGO 就跟藏人讲这样子的话，那到底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待在这里？那就全部回去中国好啦。就是我当时是很，我发现我是很有情绪的，有一种轻门踏户的感觉吧，或者有一种这一切变得非常的可笑，而且突然就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藏人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做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努力这么多，努力了快60年了，然后一个汉人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多学汉语很好，反正我们都是要回中国的。对，所以就是后来我 我还有在教那个班，那个班也是他教的，我就去，因为那是个 beginner 的班，我刚好帮他代课，然后刚好教到就是我你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就有学生说老师汉语的我是汉族要怎么讲啊，我就很惊讶，就是我就说你为什么会说我是汉族呢，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人跟族为什么你会被叫一个族，那是一个多么相对的位置，没有一个民族或文明，你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会自称自己为某族，一定都是我是个人嘛，我是某某人这样子，然后就跟他们解释这个东西，但是，对，可是我去代课一次，然后我当然我就离开了，我也就只刚好捡到这个机会跟他们介绍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像对啊，就是于是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是哦，我是藏族人，对。
我觉得藏族人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就是当我们问说你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台湾人，我是日本人，但是我不会介绍说我是客家人，我是阿美族人。所以藏族这个台湾有相同的问题，我们近几年才开始意识到，中国一直在文字上面玩政治游戏，他会称我们是内地，我们是大陆，他会让你称我们是中国
某某民族，少数民族。
对
对。
但是如果你的双方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就不应该称自己是那个汉满蒙回藏一个国家之下的统治。
对，我那时候就跟大家介绍，我说在一个国家之内，然后有很多个民族的时候，统治者就会告诉你说你是某某族，以区分并且统治，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认识。但是你就要接受这个自我认识吗？你就是某个国家之内的某某族吗？对啊，对。但是因为他们是 beginner， 所以我要一边用汉语一边用英文的跟他们讲。对，其中，但是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些学生是很热烈的，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很热烈，但也有一些学生的表情是很凝重的。那我不知道那凝重是为什么，是他确实也就认同说，哎，可是我真的是藏族啊，而且我是中国里面的藏族，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些人有反应，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没有反应，凝重的看着我。我也就只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没有办法再深入。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学习资源，因为这件事情只有台湾人会告诉他们，而且即便是台湾，
所以他们很 confuse。我觉得其中有些人很 confuse。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可以接触到的世界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他们的老师都是西藏人嘛。那西藏人你从哪里学中文？从中国啊。即便我们以中文作为母语的人，我们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意识到内地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大陆这个词
它有个中央跟边缘的指向，
然后确实它确实是一个政治上文字游戏，因为确实是有种族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你的种族能不能称为汉族，但是藏族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还是它是有暗示性的词？
对，它确实就如果我们很熟悉中文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政治上的用词，它并不是在指涉你的真实的血缘上面的种族，
并不是在做民族政治研究的时候讲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找其他在上中文课的中文老师，但是他们都是西藏人，他们已经很习惯用这个语言了。
你说藏族？
对，然后加上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一本中文教材叫做小老师，里面就是写藏族，你从哪里来？我是藏族人。
对，他们就问我，我是藏族人。
他们会觉得，像我们也会很习惯，觉得课本写的一定是对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的。但是你花一点时间跟他们讲说，中国也称台湾人是汉族人他们就开始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太对劲了。
对，我也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我就跟他们介绍我的国籍是哪里，我的种族，我的民族是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汉族人，但是我也跟他们介绍一下汉族，简单的讲一下汉族的这个认定跟历史，就基本上汉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概念。对，所以总之就是我大抵是跟他们讲说这个是相对的，相对，所谓相对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某种人，你是某种人，我们之间不同，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称我们自己是某个人，而不是被他人当一个课题一样的指称说你是藏族。对，就这样。所以就可是对啊，就是在课堂上如果可以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这个讨论。
嗯，但同时呢，就是课堂上这样的一个讨论，当然在这边我想大部分的藏人会想要来这边学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然后开放可以相互对话讨论的地方。
嗯，
我想他们心中是了解，但他们心中又有另外一层担忧，是因为其实许多的藏人他们其实后来都是希望，未来都是希望可以再回到中国去的，因为毕竟家人是在中国，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人会提到说在未来要回去之前，他们都会要去有点像是自我筛检、自我检查，就是在这边有没有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有可能留下一些记录，然后让他们回到中国去之后会受到中国的政府的一个可能是调查，甚至是更进一步的一些会有危险的一些状况出现。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边在回去之前，他们都会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就我想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文化、国家的定位的背景有更多的认识跟理解，可是他们要回去的之前，他们又会再做一个自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防卫，甚至他们也会提到说以后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这边学到了这些东西，讲到了什么什么，他们都不会再讲，他们可能就要转换另外一整套的他们的观念，应该说他们对外去说话的时候，他们要讲到的东西全部都要转成中国的那一套，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那一套，不然他们会担心会有遇到危险或麻烦。这个也是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边的这一群来学中文的这一群藏人学生所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嗯，对，我觉得他们内心其实是很矛盾的。比如说同一个人，他可能会在课堂上他会说嗯，他说你要不要住在没有人权的地方，他会做这样的造句，但是他同时他会跟汉人说，就是那个他可能戴着那个雪山狮子旗的帽子，然后他碰到汉人就会说啊，我把帽子反过来，然后这个其实不是国旗，这个只是一个精神的象征，这个跟国家跟藏独没有关系，就是那个是同时存在在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个某些跟台湾人的讲话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比较可以讲，可是跟中国人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看到他们其实是就是国家认同这件事情又会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避谈。
可是我觉得我们上课就是提供他们一个有意识下做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告诉你说这个词它其实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是什么意思哦，但你当然它有它必须要生活生存的压力，可是让他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向的，以前老师跟你讲说你是藏族人就是藏族人，我要告诉你这些可能性有哪些，背后代表是什么。那我们当然对同学也有感情上面的连结，我们也当然希望说他们的
之后平平安安，
对他们平安，但是要独立要干嘛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希望让他们提供他们一个有意识下的选择。
那我再补充一个，那另外提到学中文的背景，那为什么要学中文，其实我也在课堂上有遇到一位从四川来的一个藏人的一位和尚，他来到这边学习中文，那其实他中文表达是蛮好的，那他也有提到说他希望可以在这边把中文学得比较好，然后佛法学得比较好之后，他以后会希望可以去回到中国之后到北京那边去进到那边的佛学院，然后可以在那边传佛法。那他也是提到说他是因为有听到达赖喇嘛尊者提到对于中国人呢其实要跟他们沟通，然后相互认识，甚至是对有这个宗教对佛教希望能够学习的这样一群人，是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佛法的，而不是单纯只是一个 对抗，两边是对抗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也有遇到像这样的一个学生，就是他未来他的一个规划是希望可以到中国，就是不是在西藏地区，是到中国那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佛法教学。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看到，就是达赖喇嘛对于这一群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请他们能够学习中国的语言，跟中国人建立起一个理解与可以相处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单纯一个对抗的关系。其实在他们身上是有发挥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
嗯。
请三位谈一谈对这边藏人行政中央他的政策在保护西藏文化还有凝聚藏人的团结力方面做得够不够。
那我先讲好，其实我想就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其实我在来达赖沙拉之前，我就有朋友问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去达赖沙拉，那大部分的人都说啊，达赖沙拉那是什么地方，从来没听过。那我就说哦，那是有达赖喇嘛跟流亡藏人的一个在印度的一个城市。他们就说哦，达赖喇嘛，那我知道了。但就我的这个经验，就是其实大家对于藏人在印度这边有一个，应该说台湾人对于藏人在印度这边有一些据点，然后他们在这边有政府，然后有一群人在这边生活，其实是不太了解的。但是大家都认识达赖喇嘛，所以我觉得从一个一般台湾人的角度而言，是如果有可能能够更认识藏人的一个现在的处境，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的管道与机会。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认识达赖喇嘛，可是对于藏人社群的一些状况其实是很不了解的。那我也觉得藏人行政中央这个是我来到这边之后经过了一些接触才发现啊，原来不叫做藏人政府，正式名称叫做藏人行政中央，那这就跟中间道路是有一个关联性的。那就我的理解是，它就主要是作为一个行政的一个行政权的一个运作，然后把外交应该说是外交的部分，应该是跟中国是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而不是变成一个我这实在是太复杂。它就是着重在行政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也刚来一阵子，我也没有办法多做什么批评或是建议。不过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的那个文化跟语言的一个传承，和是否可以凝聚这样的一群人长时间有正面的吸引力，让他们这样一群藏人可以继续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认同，然后愿意聚集起来是很重要的。这可能是会反映在教育跟文化跟宗教的保存上面。那当然这方面是很多事情可以做。那我之所以会这样子提到呢，是我个人的看法是，纵观人类全体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或许就是这五六千年的历史的发展里面，有多少不同的民族曾经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但是又有非常多的民族后来就消失了，或许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天灾等等不同的因素，原本曾经存在有一群特殊的文化语言信仰的这些人，后来他们就一个都不剩。我想这个在人类整体历史中是可以看到的，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些族群，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们确实是可以凝聚他们自己 民族的一群认同，然后能够保存他们的一个文化跟语言。经过长时间之后，他们就在适当的时机，他们又重新建国了。虽然那我想到最直接和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虽然我对于以色列政府处理他们的以巴冲突是不认同他们目前的做法，不过从一个他们从保存了一个民族文化超过2000年，大概2000年的时间，最后竟然还可以建国，实在是非常困难不可思议，但是有实际发生的。所以如果我回来对于西藏的未来要做展望，我觉得看5年到10年或许是一切都很难讲，可是5年到10年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之中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这西藏的文化族群跟宗教能够展现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凝聚人民这一群人，然后把一个好的一个文化，不只是自己的这一群社群自己族群的人能够传承，而且他也能够跟其他国家的人取得国际上的认同，我想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一定会出现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群人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我想这次一定会有。那至于专制政权，就看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又多少专制政权曾经出现过呢，但是又有几个真的又留下来呢？坦白讲后来他们都被推翻了，或是就瓦解，或是就消失了，被取代。但是是那个核心的那个善的那个凝聚人心的那一股力量，我相信它是会继续存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嗯，因为我看过藏人行政中央，哦，因为我是做影片的说故事的人，所以知道说 propaganda 多重要。中国也就是 propaganda 做得非常的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看过藏人行政中央做的一些影片，就是还有他们的出版品，然后包括在，当然我就觉得其实并没有很，我觉得藏人行政中央现在真正重要的不是行政，而是 propaganda。 嗯，那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要一直要争取这个世界的友谊跟认同跟认识。但是其实就像刚刚有恒讲的，在台湾或者是我想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家对于西藏处境其实好像都还是得透过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那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佛法。我知道很多人不管达赖喇嘛还是很多的藏人会觉得独不如理不真的重要，我们保存西藏文化是为了利益全世界。我知道有人很多人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又会觉得，一方面又会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层次务实的看这件事嘛。如果藏人的文化消灭了，或者是被人在，藏人还是在，可是呢文化没有了，文化汉化了，或者是进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统治之下没有活力了，死掉了，那佛法也很你就是或者是藏文消失了，那这个佛法也很难传承下去啊。所以我知道要利益世界，可是在利益世界之前，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跟语言，那是我觉得不要忘记的。就是它好像看起来比较小，好像看起来比较自立，但是那个 selfish 是为了让我们永续的活下去可以产生力量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能。所以我一直很就是我觉得藏人行政中央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当然我是一个也在这边待了2个月而已的一个外国人，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个 好像他们就是做的这个 propaganda 宣传的工作，不够，还不够，我想是不够有力量。对，那这是我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尤其是知道，比如说像纪录片，或者是很多的，像之前那个跟着家方去看到一些他们的在教材上的编排，也觉得说，就是不管是教育，跟还是 propaganda， 都是需要更多的这个那个，设计。那个设计不是指平面设计，不是，就是全部的要你要有意识的，在于你要如何去把藏文化去让人认识，还有藏人现实的处境。我说了，我是被这个现实处境给深深抓住的，因为那个现实处境，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人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力，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那是让人产生支持情感支持的力量的最重要的东西。那个现实处境如何让大家知道，更有效的让大家知道，是我作为我的位置，我会去思考的。
其实差不多被你们讲完了，但是我自己来到达兰萨拉之前，就我理解，西藏世界里面几乎是没有藏人行政中央这个角色存在，所以以我自己非常粗浅或是比较狭窄的视野，我会觉得他们的能见度真的太低了。那如果当然就是西藏社群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新兴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当达赖喇嘛已经开始做出政教分离的这个动作之后，那你要怎么样提升自己政府在政治上面的地位？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海外支持西藏议题的人，我会觉得那我跟藏人行政中央的连结会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想要帮忙保存西藏语言文化或是佛法文化的，好像大家会往达赖喇嘛那边去，因为不管是 TCV 或者是佛法都是达赖喇嘛那边的。那当然是因为他以前可能政教合一的关系，有些历史的因素。那如果我是支持西藏独立的人，我可能会比较靠拢 SFT 跟 TYC。 那藏人行政中央他应该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角色，那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对于本来就是西藏人境内的人来说，好像那个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 power 提升到好像让藏人不会只有把达赖喇嘛说的话就是一切，你要怎么样争取到自己政治上的地位？或者是说之前很多人批评楼桑新给他没有办法跟中国恢复谈话，那如果我是中国，我当然很可以理解啊。如果我要对话，我当然要找达赖喇嘛，谁要跟你楼桑新给对话？就是你要怎么样提升自己在政治上面的实质影响力。另外一个我好奇的东西，是因为今年刚好有选举，藏人社群要怎么样在自己传统文化是很尊重长辈或是有一些尊重高位阶的情况下，你又要发展民主这个东西？我自己很少很少听到藏人批评政府，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害，不是不有利往后民主的发展？但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这些批评会不会对藏人行政中央过于严苛，因为他们确实是一个没有实质影响力的单位吗？然后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要怎么样增加藏人对自己政府的认同？我自己也很好奇。对，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里勒。